你喊得福的时候，我们提到了一个信徒该听到的时候，或者说应用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、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所应该有的态度。那在雅各书的前面啊，就在19节到21节，这边开始就是说，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就是说在听到的时候要仔细查验。听得到是否与圣经的内容相合，若确定了这是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以一颗温柔顺服的心来领受，不要在还没有听清楚之前就跟神强辩，甚至因为神的话不合我的心意就向神发怒。上次讲到的时候，我们提到了一个旧约的人物先知约拿的例子，看到的当时的作为不合乎约拿的心意的时候，他就向神发怒。上次讲到的到了今天呢，我们自己当我们遇到不顺意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会向神抱怨。但是他雅各书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要在这样的时候反思自己，知道呢神的话能够显示我们心中行隐而未现的罪，如此呢，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，也愿意的顺服的顺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安排。照着这边21节所说的，神的道呢是圣灵所栽种的，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，所以我抱着一个温柔对自心坦然领受。下面呢就听到今天的经文，在22节两个人说，不但要快快的听到，而且是用顺服的心来领受，我们还要行道，就是要把所听的所了解的道理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其实这一节的翻译呢，更直接的话，更直接的翻译呢，不是要行道啊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而是呢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，不要单单做一个听道的人。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，不要单单做一个听道的人。当然，这两种翻译之间的差别非常的微细。然而，似乎呢，要行道啊，比较强调要信徒做些什么事，而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呢，是在强调一个信徒的人体改变。这里要成为啊，要成为是一个动词，这个动词呢，在原文呢是用的现在式，那个希腊文的现在式呢，有具正在进行的意味，就跟我们英文中的现在进行类似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作者呢是在鼓励信徒呢，要持续的成为一个行道的人。不是有时做一做，有时呢又停下来，像是一个3天打鱼2天撒网的系统一样。那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叙述行道的人。我就想到我们以前才住在美国东部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福音机构，复制了一个神学院，叫做更新学院。那更新学院呢，会不时的在周末呢开一些密集的课程，或者是神学的课程，或者是政治的课程，有一些资深的讲员来教。那我们很熟悉的黄子瞻牧师，他就在更新学院教过罗马书、启示录等等课程。那每次开课的时候呢，就有附近很多的教会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。去上课的人呢，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呢选择当什么？当旁听生。做旁听生呢，你只要去听课就可以了，没有其他的要求。那这是一个选择，另外选择呢是当正式生。那正式生呢与旁听生呢同样的在一起上课，但是呢正式生的报名费要多交一些，那上完课以后呢还要考试，或者是写报告，那好处呢是呢考试或者报告通过以后，就可以拿学分。那等到很多年过去，你学分积攒下来够了，就可以拿文凭， 呢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想，若是你去选课上课的话，你是要选当旁听生，还是当正式生？当然是当旁听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学费又交的少，啊，又不要写报告。在那时候，我去上课的时候也是选择当旁听，但是旁听生的缺点是什么呢？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讲，啊，像听王主家牧师讲罗马书，啊，是一个享受啊。可是呢，下课以后呢，就呢立刻忘掉了所听到的60%。再过两礼拜呢，剩下所学的东西呢，我几乎全部忘掉了。若是还记得只10%就不错了。可是呢，做正式生不就不同了，无论是要准备考试或者要写报告。都需必须把课程的内容啊反复的思想，才能理出个头绪，才能交报告。而如此呢，学习的收获呢，可能是旁听生的好几倍。那回到行道的人，行道的人就像神学生的正式生一样，一个行道的人虽然不要写报告，可是呢，他是想要把他所接受的真理呢应用在生活当中。哎呀，应用生活当中呢，是要努力付上代价。那在代价付这些代价的时候呢，他就必须想想他是不是值得来做这些事情。他就要常常默想他所听得到，他才能确定自己为了行道所花出的代价是值得的，是花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他确定了以后，他才能照着这些道路来行。啊，譬如说去年。去年大约是5月初，郭振游教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呢以约翰福音15章中间的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”的经文，鼓励我们养成每日灵修的习惯，来与主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。是这个很好的这个道理。可是呢，要按照他所说的做到每日灵修是不容易的。要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，每天抽出1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来灵修，是需要我们放上一些代价，是需要我们的摆上。那当一个行道的人愿意在每日灵修啊，愿意来做每日灵修的时候呢，一方面他会感到持续的做这样做下去啊是不容易，可是另一方面，因他确信圣经上所说如此做能与主亲近。他就愿意继续下去，渐渐的呢，他就能够在这个每日灵修的习惯中呢，经历到神话语的可靠，他的属灵生命也就会不断的成长。那反之呢，单单听到的人呢，就像神学院的旁听生一样，听的时候可能很认真，说不定还会写笔记啊，我们看到大家就是在写笔记啊。不过就是听到的人，他可能很认真。但是呢，我听过了就忘了，或者说没忘，就是能将他只是将所听的道理呢当作头脑的知识，啊，不把它当真。因此呢，这人呢没有在行道上操练的机会，以致他所听的对他生活方式呢就没有任何影响。这个人呢可能听道多年，然而他的外在表现呢与尚未信主。啊，这一节呢，在这个22节的最后啊，说呢，这人是自己欺哄自己。那这里的欺哄呢，在圣经上其他地方翻译成迷惑。啊，一个单单听到的人，啊，觉得自己每礼拜天上教堂啊就已经很好了。那基督徒常用的一些行话，啊，像是爱主啊，像是恩典啊，他也懂一些。但是呢，他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圣经中的教导，他也不真的明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赐的恩典，它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他这个人的思想啊及行为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也很少有爱主的举动。可是呢，他还以为自己每个礼拜天上教堂，而且他已经是受洗了，啊，就是基督徒了。其实呢，他是被自己的想法迷惑了， 耶稣说啊，在马太福音啊说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如此的信仰是经不起任何考验。那下面呢，在23节到25节继续呢描述这两种人，一种呢就是刚刚听到的人，一种呢是实在行道的人。那雅各呢用人照镜子来形容一个人对于神话语的态度。我知道现代人几乎每天都要照镜子，但这在镜子里呢可以把自己的容貌看得很清楚。我看过的有些旅馆里头啊，洗手间里还有特别的镜子啊，你看的时候呢，他把你脸上的每一个皱纹啊，每一个汗毛看得非常清楚。但是呢，在第一世纪所用的镜子啊，不是像现在镜子一样是用玻璃跟那个水银做的，那时候的镜子呢是呢是一个是用磨光的金属啊所做成的，就像我现在手中拿的盘子一样。古时的镜子呢可能与这个盘子可能很类似，这边很光滑啊，那呢可能就是它，可是呢没有现在镜子那么光滑。那呢照镜子的时候呢看的不是很清楚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也讲到，我们叙述我们现在对于神的认识不是那么深啊，他就是用照镜子来当做例子。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啊。那所以呢我也看到呢，在雅各书啊写书的时代，人照镜子的时候还要真的要花一番心思啊，要那个镜子呢要磨光了擦干净了，然后呢光线呢，那时候有没有电灯呢，那光线呢还要角度要调整好，才能勉强的把自己的容貌看出来啊。就像听到的人啊，就像一个单单听到的人啊，神的道呢是他的镜子啊，他的听时呢也可能专心的听啊，而且他一定要专心的听才能会有所领会，才能把圣经意思明白了。可能就像雅各书刚才所提的前面所说的，而且他已经不但听了也领受在心里，甚至呢已经被神的话语有所感动了。所以这人听到的时候呢是像看镜子一样，是要用心的听，就像古时候照镜子一样，是要用心的照镜子一样。但是呢毕竟古时的镜子不是像现在的镜子做的那么完美，即便是呢当时勉强看见了自己的容貌，看完转身就呢很容易忘记，就像是一个单单听到的人，不管他的领受及感动有多少，但都是暂时的。在听到的时候啊，神的话呢可能让他认识到自己，察言到在心中的罪，可是在听到之后一离开了教会，他的心就立刻回到世俗当中。就以今天为例，在聚会完以后啊，我们或是有单单听到的人，我们就可能立刻去想啊，去那个 Costco 或者光啊去买点零食跟啤酒啊，准备晚上呢来看电视上的超级杯足球赛，或者呢看春晚的这个录像。这样的人呢他就很快地忘了自己啊，在听到的时候所发觉到他必须应付的罪，或者呢他在听到的时候呢对于圣经里的话只是客观的同意，根本没有主观的觉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，听的时候或许有所感动，但是呢这个念头呢只是骚动马上就忘记。然而不单单听到啊，也运行到的人不是这样。当他用神的话语啊照镜子的时候，他不仅是仔细的看而已，而在第25节说呢他是详细查看， 详细查看。这详细查看在原文有弯下身来要仔细的来看这个意思在里头。啊，不但是人，不但是详细查看，他呢老圣经所说也是时常如此，他是有恒的持续的详细查看。他照着镜子啊，不像是我们在家里洗手间墙上的镜子一样啊，就是每天早上看一次就够了。这个人呢，一个行道的人呢，他的镜子乃是像我们当中注重容貌的姐妹们一样。我们姐妹的镜子呢，不是放在洗手间墙上，我不是撕在洗手间墙上，是在那放到皮包里的，带在身上的，随时呢一有机会就拿来看一看，看看容貌是否仍然整洁。但真正行道的人呢，也是这样。他们呢？啊，当然，它不是一个镜子，这是一个形容。它的镜子呢，是在他的心里，啊，他是经常的在心中思想领受到的真理，并且呢，将那真理呢，就是神的话呢，应用出来。举个例子好了，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，在几个月前我们讲到在主日的时候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，讲到关于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如同顺服的教导，那我那时候也说到这是一个违反现在潮流时代潮流的教导，要姐妹们在现今的时代操练顺服丈夫可真是不容易。虽是如此，虽然不容易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还是能听到有这样的见证，就是当妻子有顺服的心时，先生呢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。同样的，以弗所当先生们也是按照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教导，愿意按照神的话以舍己的爱来爱太太，太太也会开始不觉改变。如此神起初设立婚姻的美意就在他们当中实现了，这样的婚姻就会得到真正的祝福和美满。虽然要开始如此操练的时候很不容易，但是当一个人定义顺服神的话时，他就会在婚姻中得到神的祝福。那这只是一个例子，除了婚姻以外，日常生活中其他的方面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在信仰的实践上有各种的操练的机会。好，顺便提一提呢，虽然今天的经文是教导听到的人要行道，但是我想啊，不只是听到的人，连讲道的人啊，更是应该是一个行道的人。因为我们在讲道之前啊，都已经把神的话吸收了，所以我们应该行出来。你们若是记得我在前个主日我提到呢，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两个让我心虚惶恐的原因。那呢，其中那时候提到第一个原因是，就怕我讲错，讲错把人误导，这样的罪过可不小。那是我没讲第二个原因，现在你们要猜猜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
听不出来。
就是我还没听出我上面的意思啊，就怕我能说不能行。若是我每个礼拜在里面讲的那些道理。却都是自己完全做不到的，那我怎么能期待你们各位在底下听的人能够做到呢？若是听的人都做不到，那么这个讲道不是完全有意义吗？完全是虚空吗？如果要想，我们传道人呢也不是完人，在每天生活中的很多决定，我们也不都是做到合一的选择，我们还是需要神的话。告诉我们当走的路，该采取的行动，这是一个一辈子要继续不断学习的功课，也尝试不容易的功课。我们需要借着祷告，求神在凡事引领，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激励。再回到圣经到目前为止，你们知道，我一直是用神的话来代替第二十五节中所说。 待呢，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啊纳全备死的人自由的律法。以前讲过雅各书啊，可能是新约圣经中最早写完的一本书卷，所以呢，这个律法应该不是指新约圣经，而是指旧约中的律法。特别是呢，上帝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，我们都熟悉啊，十诫的内容啊，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，不可以别的神，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啊，要孝顺当孝敬父母，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啊，等等的规定。那雅各书在后面第二章也提到律法，那提到律法的时候呢，也提到这些实际的规定。可见呢，当雅各书这里写律法的时候，他只是的是摩西的律法。那问题是啊，摩西律法是刚说的十诫，这些加在人身上的规定，那应该是对于人的行为的限制，怎么会是说使人自由呢？一些限制啊，一些规定怎么会使人自由呢？我们说律法与自由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互相对立，但实际上却是相合的。比方说我们的基督信仰，在我们周围的社会中，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一些例子。比如说啊，当我们在外面开车的时候，若是没有交通规则的话啊，一定是人们开车都在路上啊动弹不得，因为怕撞到别人啊，不晓得别人为什么开车。但是有了关于交通规则，又使得驾车的人呢可以在规则之内驾驶。那再讲一个普通例子，我们国家中有不可杀人的法律，若是没有的法律的话呢，坏人去杀人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得到惩罚。那么所有的人们呢，都会想到在随时的担心，会恐惧会被别人杀掉，这样子呢就不会有自由。但是有了不可杀人的法律，坏人就不敢随便杀人。那如此呢，所有的公民就得到保护，就有了不必担心啊被人杀害的自由。律法中呢，圣经中的律法中的功用呢也是这样子。不过呢，这律法给我们的自由是一种不同的自由。十诫中提到不可做那个，一定要做这个，听起来好像是束缚，其实呢是让人呢不陷入罪的辖制，让人不陷入罪的辖制，让人有脱离了罪的自由。当年以色列民族啊，原来是在埃及做奴隶的。那上帝呢，在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啊，借着羔羊的血啊，使他们得到救赎，带领他们脱离了埃及假神的控制。但是呢，在他们出了埃及，得到了自由以后，不久。神就在西乃山经由摩西颁布了律法，这乃是为了保守以色列人不失去这脱离罪的自由。因为若是没有律法，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在埃及，他们人是离开埃及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随从在埃及学到的风俗啊，包括拜假神啊，或者有心仇恨淫乱的事啊等等。那若是这样的话呢？以色列人并没有离开埃及，他们仍是在罪恶的辖制当中。那如今啊，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也是如此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因着相信耶稣而得到赦免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，使我们得救。但这得救呢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我们行。乃是神所赐的恩典，完全是神的作为。但是在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仍是要按照律法的总纲来行事。什么总纲呢？就是爱神，并且要爱人如己。我们仍要遵守这些在爱 道理呢，都是值得我们去努力明白，去努力分析的。当我们遵守这些律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不被罪辖制，有能脱离罪的自由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按照第二十五节最后所说的，就会得福。愿福音啊，记载了耶稣的话说，十三章第七节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那另外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，也是登山宝训，也就是由天国发福开始，能够在生活中啊，是能在生活中能够在生命中啊，活出这八种品性的人。因为呢，从他们的行事为人当中看出他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，是已经得到救恩的人。下面呢，第二十六节，从第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开始，那雅各呢将开始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讲解如何做一个行道的人。那首先呢，这两节当中呢，雅各用一个新的名词虔诚来比较听道的人和行道的人的分别。那什么是虔诚呢？那照一般字典的解释，虔诚是一种恭敬和有诚意的态度，若是应用在宗教的语域，那当我们听到虔诚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图画啊，可能是描述一个正在闭着眼睛在那里祷告的，像这幅图画中的一位在庙里供香的女士一样。那这幅图画中呢，表现出呢，当一个人在他与灵界相交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可能是非常的平静安详，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那很多人呢，也是可能被这种宗教气氛所吸引。那这种宗教气氛呢，我们基督徒没有专利，天主教的教堂仪式，佛教的寺庙，甚至呢印度教、新纪元运动等等，都能提供这种宗教气氛。那么这些当时一些成天在生活中打拼的人呢，有一个得到精神解脱的机会。但是呢，雅各在这里说，这种宗教性的虔诚是虚假的。在第二十八十六节说到，若是我们以为呢，每周来到教会参加崇拜仪式、唱诗、祷告，甚至参与等一下我们要的波比仪式，若是我们做这些事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虔诚的人。那照着雅各书所说，是欺哄自己的心。那前面在雅各书的一章的二十二节说，单单听到的人是自己欺哄。这里在二十五节说，只有宗教性虔诚的人是欺哄自己的心，两种欺哄自己前后对应。虽然在原文当中这两种欺哄呢是用的两个不同的动词，但是呢意思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欺哄疑惑。无论是一个佛教徒的虔诚，或者是一个基督徒的虔诚，或是他们的虔诚是表现在参与宗教仪式的时候，他们的虔诚是虚假的虔诚。一个佛教徒可能刚在庙寺里供香以后，诚心的上香拜佛之后，出了庙，可能在路上碰到一些路人，发生了一些争执，就开始为了一些小事与人相争，甚至呢大吵大闹。同样的，一位基督徒当离开了礼拜堂以后，也可能立刻在待人接物时表现不出任何一点基督的生命。但这样的情形呢，用前面照镜子的例子来描述的，这些人都是在照了镜子之后随即忘记自己的容貌。但是真正的虔诚呢，是深扎于心，并且也持续地表现于外的虔诚。那如同第二十七节所说，是一种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泉源。这里既然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表示呢具有这种虔诚的人呢，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那他无论在言语上，在行为中，在心态都显出他是一个顺服真道的人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点，就是言语上。那在第二十六节说，这种人的虔诚人呢，他能勒住他的舌头，能够勒住他的舌头，意思说呢，他讲话的时候有分寸。那中文里啊，通常是用口或嘴巴来描述说话的器官，但是呢，也有用舌头，用的舌头来描述一个人的说话，像是一个有名的成语，三寸不烂之舌啊，就是呢用来形容一个人很会啊，能说善道。那圣经中呢，特别是雅各书里啊，以后会知道，也常用这个舌头来代表口中所说的话。那这里呢，雅各是用很生动的形容词，他是用勒住啊这个动词来描写对于说话的控制。在古希腊文中呢，勒住是用在控制马的绝环。在这里呢，雅各似乎是把舌头形容成为一个不听指挥的野马一般。那这必须在马嘴上钻个绝环啊，才能控制马的一举一动。在雅各书后面会有更多关于控制舌头的教导。那这里呢，只是简单的提到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的一个虔诚的人，他的言语是会节制，他的话语是温柔的，不是带刺，是造就人的，不是使人跌倒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想想，你对于自己的话语谨慎吗？你是不是有说错话的懊恼？你是不是会有时候喜欢随随人，以为无所谓呢？你会不会在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回想一天中所说的话，就想到自己曾经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吗？你会不会在准备说一句话的时候，话都已经到口了，可是想想这句话可能不帮助人，不造就人，就因此说了呢？这边讲到勒住舌头，勒住舌头是我们基督徒经常需要操练的。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这些操练中失败，我们会讲错话，但是经过不断的反省，渐渐我们在言语操练上是会有进步。啊，这是第一个虔诚人的表现。真正虔诚的第二个表现是在行为当中。这个是在第二十七节中的第一个例子，是表现在于生活中有需要的人之帮助。在旧约时代及新约时代的第一世纪，在这个男性强势的社会中，孤儿及寡妇都是弱势群体。圣经中多次教导要帮助这些有生活需要的人，因为虔诚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一位爱人的人，他也会行出这些圣经教导，会关心周围人的需要。那到了今天呢，孤儿寡妇可能已经有社会上的福利制度来帮助他们，他们可能不会固定的需要我们的帮助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周围还会有其他的人需要帮助。通常在华人社区，这些人帮助他们的需要是暂时的、短期性的，像是刚来到这里的学生，或者是访问学者，他们在刚来的时候，有的需要我们去在飞机场接送，有的需要我们帮他找些住宿，带着他们买菜。其他的新移民或者是访客，他们也可能有一些在语言方面 方面或者其他的不同方面生活方面的需要。那我们教会呢，过去呢也有一些组织啊，彼此配搭，大家彼此配搭的在一起啊，来提供对于这些需要人的帮助。那我就想到现在距离啊明年秋天啊学生新生入学的时间还有九个月，那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些，那我希望呢今年在迎新事工上呢比去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，若是人多的话力量大啊，若是更多人有参与的话，这些参与的人呢也会同得能够帮助别人的，也让基督的爱呢借助我们教会能够接触到这些帮助啊需要帮助。那在第二七节的后半节也讲到第三点，第三点关于真正虔诚的人，他会在心态上也会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那约翰福音啊也记载到主耶稣啊向天父祷告，说道：“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”他们不属世界啊，所以这两句话是讲到两个事实。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但是在心思意念上我们是要与世人有别。我就看到呢，我们的思想行为的确跟我们周围的世界不一样。就像美国好，美国还是一个以信仰立国的国家，可是呢到了今天，在美国世俗的主流思想已经是把人排除在外。那举例而言呢，我们看公立学校现在呢不但不教圣经啊，反而呢教导一些违反圣经的观念，像是生命的起源啊，像是婚姻的制度啊，像是男女间的正常关系等等，这是学校的。此外呢，连一些在工作岗位上想要持守圣经啊的信徒啊，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是说啊，有些做糕饼的人啊，但是呢，当他们想不愿意为同性恋者他们结婚的时候准备蛋糕的人，他们是想持守他们圣经信仰，可是呢，他们也因此呢面临到失业的危险。或是法律的制裁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呢，今天在美国，我们若是要坚持我们的信仰，就会遭到一些挑战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基督徒呢，一方面我们要兼顾啊，服从、顺从在上掌权的人这个圣经的原则；一方面呢，我们要顺从一个更高的原则，就是顺服神。那在这两个原则当中呢，我们时常要思想怎么样来做我们每天的决定。我们要借着祷告继续的呢，希望能在世人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再说一次，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是有密切的结合。我们不单是听到的人，我们也是行道的人。我们不单是在宗教仪式上有虔诚，我们也是在言语上，在行为中，在心态里持续的保持虔诚。那我们信徒在主耶稣里的新生命啊，是从我们信主这个这一刹那开始。那这个新生活呢，新生命呢，是来自于神的恩典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。但是在这个新生命中，我们会继续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计划，并且呢，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来过每天的。在这个顺服的过程中需要付上代价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愿意从小事开始慢慢这样做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。好，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有信心在生活中活出我们的信仰。好，让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你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，你知道我们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你也愿意提出 照你的福音信，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，我们常常愿意都做不出来，主啊，就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知道这样行出来，照你的话这样行出来，实在是一个功夫的事，实在是一个能够得到祝福的一个途径。就求你就是带领我不仅是在做礼拜的时候有个虔诚的心，而是在离开教会以后，我们自己在日常